好，我们是 The Ineffables。
我是小泰，
我是小辉，
我是小丽。
本期我们要讨论的作品是凯文·史密斯的《Chasing Amy》，中文翻叫《猜情寻》，这个是和陈奕迅的一首歌同名的一个译名。那我们讲的作品简介，那就是基本上一个漫画家 Holden， 他对女主 Alisa 一见钟情，但是 Alisa 是一个女同性恋，然后他就还是在狂追的这么一个故事。
觉得好像不是太狂追吧？他俩那一段是互相Alisa 以为他是朋友，就跟他一块玩，但是
他产生出了恋爱的感情，
对，
然后
默默
就在雨中告白，然后居然这条关系还成了，但是他又把自己玩砸了的这么一个故事。先是哦，对，这次这个电影是我推荐的，虽然我检查豆瓣评分的时候发现我当年也就是给了他就是五分制的情况下的三分，所以这个到底能叫推荐吗？只是想起来有这么一个电影而已。然后我当年应该可能是我不知道七八年前看的，2017-2016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看过什么电影，对这个电影的狗血程度印象深刻，觉得这部电影也是一个现在不会有什么人再去看的东西，所以有一种打开时代的箱子的感觉。当年就是我开始看独立电影的时候，所以我那段时间看的电影很多拍摄方式也比较廉价，所以这次回去看被它的塑料质感又一次的震惊了。然后当时应该是成本不太高，还有什么，我觉得当时我看这个电影就是
心情像过山车一样，
对，主要心情就是像过山车一般，看了一个跌宕起伏的不知道在干什么的这么一个故事。因为明显我也不是，这个作品明显是拍给直男来进行教育的，但是我也不是一个直男，所以也不知道他到底教育到了我哪里，就是这样。
我当时看了也是觉得越看越发现这个电影完全就是直男的幻想，再加上直男的自怨自哀，我觉得说是教育吧，但是他到最后就是反而让我觉得他整个过程中还是有爽到。我最开始的时候前三分之一吧，就是因为男主当时认识了这个女性朋友 Alisa， 他虽然喜欢上了人家，但是 Alisa 非常的开诚布公的跟他说自己是女同，然后还跟他讨论并且教育了他很多关于女同的知识还有女性的知识。我当时就以为这是一个那个年代关于酷儿社群的一个教育型的电影，我还有点就是期待吧，然后但是越看越觉得好像不太对劲儿，就然后看到男主就是还是跟 Alisa 告白了的时候，我当时就有点慌了，因为我一看进度条，这才过了三分之一，然后 Alisa 最开始就是把他骂了一顿，就是不同意的时候，我还说哦，原来他没同意，结果下一秒他俩就滚床单了，然后我说那也行吧，然后我以为这个电影会就继续讲，比如说Alisa 的作为女同，然后她喜欢上了男生的心路历程啊之类的，结果就也没有，就是她关于她的纠结，基本上就只出现了五分钟吧，就是她就是跟她的小姐妹女同小姐妹们说了她喜欢上了男生之后，她的就是导演还表现她的小姐妹们特别不支持她。然后接下来就是 Alisa 直接跟男主同居，然后说反正我就一直住在你这儿了，就好像他之前的那个人生就是无所谓了一样。然后整个电影就是完全围绕着男主的心路历程来写，虽然其实男主心里经历的事情我觉得跟 Alisa 作为一个女同，就是他整个社群都是酷儿社群，但是他变成了一个就是在顺直关系里面的女性，她这个整个一个巨大的身份变化，相比男主的自己的心里面那一点点小纠结，居然是关于 Lisa 以前是不是太放荡了。我当时看到那，我就是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真的后面都是熬过去的，就是我不敢相信这个电影后面一直在讨论Alisa 是不是太放荡了，并且男主作为一个直男能怎么样才能跟这个事情共处，怎么样才能接受， 而且到最后他居然也没有接受，他最后居然是需要，就是他最后居然需要通过让 Alisa 和他自己的直男室友，然后跟他们三个三 P 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让男主自己也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性体验，这样他才终于能追上 Alisa 的放荡的性经验，而不是说男主自己调节。我本来就说我被迫看这个直男自己调节自己因为性经验没有女朋友丰富而产生的自卑情节，我已经够难受的了，结果他到最后他也不调节，我当时看到真的要气死。然后我就感觉这电影是不是想跟我说，就是哦天呐，然后男主自以为他想出一个好办法，但其实这个办法就是最后让他葬送了他的友情和爱情，他好惨，他学会了很多，就是他可能是想在那块给我表现说男主已经付出了他应有的代价，但是他就是付出代价实在是太少了，而且到最后他还要画什么Alisa还是对男主其实旧情未了，然后男主去跟他表达自己很抱歉，就是完全是那种直男的，就是他就是直男的 porn 啊，就是感觉是他们梦中的那种，就看了之后会高潮的那种东西。就他觉得这个女生虽然跟他分手了，但其实还是挺爱他的。他去跟人家道歉了之后，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伟大的人。哇，我觉得我看完了真的太恶心了。我而且就是因为前三分之一把我欺骗了，到后面我就是更加的恶心。我刚才本来都不记得这电影在讲什么了，我后来想着想着就进入状态，
那种生气的感觉就找回来了，
开始生气了。
我因为看的比较晚，我其实昨天看的，然后就因为之前就看见丽女士的评价了，我对这个戏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然后我就觉得它也没有那么烂。但我也觉得，如果让我在没有什么心理准备的时候碰见这样的电影，我可能会有点崩溃，所以也理解丽女士的心情。反正我基本上看下来就是觉得乐子特别的大吧，比如说男主和女主一开始跟那儿聊那个同性恋科普的时候，我说实话，我觉得男主说的那些鬼话，我作为一个直女，我都有点听不下去。当时女主能把这个话听下去，我就觉得警铃大作，
真的。
对，然后后面看到她是一个和众多男人滥交过的女人之后，我又觉得呢，就是她的人设非常统一，就是这种幽默感，它是实际上是存在的。然后，中途不是那个男主的好朋友给他画了一个，如果十字路口有100块钱，然后四边分别一个温柔、善良、美丽、接纳你的女同性恋，然后一个恨男人的铁蹄，一个复活节兔子，还有一个圣诞老人，这四个人里面就是本质上就是只有那个恨男人的铁蹄他觉得才是真实存在的，其他都是幻想。我觉得那个真的把我笑的
对，那个其实他室友虽然他有好多特别就是很让人咂舌的发言，但是他真的他的笑话是最好笑的。
我觉得他就是那种他的恐同程度需要 censor， 但是我一看到他就开始笑，
真的。而且他们最开始在酒吧那一段就是我特别喜欢那一段，就是他那个室友跟那个这女同他们两个聊得特别开心，就是男主在边上觉得好像没他事儿了，那段也挺好笑的。
那段好像是在捏他大白鲨，是、
哦、
当时
是
推，当时是被鲨鱼原作是被鲨鱼咬的，他们在那边比，然后这边就改成了、
哦、
改成了色情笑话。
原来是这样，
某种程度来上这个戏就是99%我都看得很痛苦，但是就是在那个男主那个好朋友接受了3P邀请的那个瞬间，我觉得这一切都值了。哇，真的就是我觉得
他真的太爱，
就是意识到自己是同性恋的恐同深贵、
嗯、
意识到的那个瞬间、
嗯、
太幽默了，太喜欢了。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 queer 文学。 哎，女主，我觉得女主这个角色，反正我觉得她同性恋的部分看起来，就从结果上来讲，从效果上来讲，看起来更像是演的。
嗯，
然后整体来说，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很经典的，是直男直女性经验不匹配的一个单纯的故事。
嗯，
反正也没啥特别有意思的，但是幽默感是在的。
我总觉得他是故事前半这个社群要素还是比较强一点的，到后半确实完全是跑。这个故事他如果是这个导演他拍，他肯定就只能从直男的角度拍，他要是拍女性的角度完全也好像是一种在剥夺人家的话语权。你们觉得我想说什么？
不，但是我觉得就是他直男拍直男的东西，这个本身倒是还没啥，但关键是我看了背景资料，说他是看了一个女童拍的女童电影，里面有那一小片段是那几个女童，就是有一个女生，然后她就是 date 了男生之后，在她担心自己在社群里面会被怎样对待，她看了那个片段之后，哦，她来灵感了，把她这用到了自己的这个直男幻想女童看爱上自己变成双，但其实基本上是一个直男直女的故事，就这么一个创意里，我就觉得怪恶心的。就是他看人家女童电影之后有了灵感，
我觉得那一段就是小的因素，就是灵感来源，但是和整个电影应该和那个也没有什么太多关系，因为我看过那部电影，那一部基本上是，而且那一段基本上是一群人围着他进行言论式的审判，这个更像是出轨。
嗯
嗯，
不，但是我的 point 就是说，如果你说直男导演就是拍直男电影，就是直男角度的电影是他自己的 voice， 然后不去抢 queer 的 voice 的话，但是他是看了人家 queer 社群的创作之后，说哦，我也可以把这个 queer 元素融入到我的电影里。我就觉得挺可笑的，就他本来就是在那拍直男直女的东西，他看了人家女童创作之后，他就说我也可以让女主是女童，好像这样显得更有复杂性似的。
我觉得他应该是真的，他不是给把自己的稿子都给那个导演看过的嘛，我就觉得好像问题也不是太大，虽然那个导演当时看了就说他这部电影绝对会被女童挂在十字架上审判，事实上历史上确实也是这个样子，他也挺活该的。就是我觉得这部电影肯定，我觉得现在看我会觉得他肯定写的是不怎么地的，就是虽然幽默感也是有的，但是强行的部分是非常强行的，但是我也不会觉得他就是怎么讲呢，特别的傲慢，或者说特别在拿别人的话说话，毕竟我觉得他这个故事确实就是一个 boy story。
我因为太爱男了，所以我对这个戏天然的又有一种贴近的好感。
女主肯定也不能说算是直女吧，这个故事就是她这个角色，你说她是直女其实也不是很合理的。
嗯嗯，这是这块可能直女
是
一种修辞，
她还是融入了比较多的，只是我就觉得但凡一个人性取向里含女，而且含比较多的女，都不会喜欢 Ben Affleck 这个狂，真的是看得我非常非常的困惑。
真的吗？我点开我看见那么嫩的一张脸，我都不敢认这是他，然后都是我打开豆瓣确认了这是他，然后再回来我还继续的目瞪口呆了一段时间，我才接受了这是他。
确实不太习惯，而且我后来去搜这部电影的时候，搜到的全是 Ben Affleck 的粉在那说，就是他当年在这部里面有多么多么可爱。
假的，
嗯，
我觉得这部简直看得我面不可憎。
我也不知道
他演别的时候都没有这么傻逼，演这部真这也不一定，但这一部真的是我不知道，就角色和他的脸结合就绝了。
他们可爱看那个他雨中表白那一段了，我去，
哇，
我觉得他演的蝙蝠侠比这个可爱多了
，right？
那肯定的，虽然我好像没有看过他版本的蝙蝠侠。
我对他的印象完全是那种拍那种商业烂片的，
我也是，
嗯，看见他出现在这种独立电影里面我还有点不习惯，
太嫩了。
他当年没什么钱，我 我看花絮说他会连夜在导演沙发上 cross over， 然后第二天去拍戏、
哦、
这么朴素现在却长成了这样的沙缺。我打开他的 profile 看到消失的爱人我又开始笑，那里面他演的倒也是一个差不多也是同款的傻逼。
我觉得可能他的他的戏路就是这种特别特别刚硬的直男。你要说的话其实蝙蝠侠是也是一个刚硬的直男，他只是就是他因为没有爱人所以他表现不出他刚硬直男的这个部分，
只能想到他是一个不幸的男孩。
哇，我觉得啊，那个大门粉在这个戏里面肯定觉得他是一个不幸的男孩。
确实，
但是他弟真的萌死了。
本阿福他弟吗？
对啊，在这个戏里面。
嗯，
他有出演吗？等等，
什么？
我没有
谁？
就是那个一开始他那个好朋友签售的时候，不是有个杠精一直在跟他杠你是画画的、
啊、
还是 tracer 吗？
对。对
然后后面上来的那个小孩就是他弟。
哦、
那
还挺可爱的。
他弟那个时候长得我也不敢认，因为我对他弟的印象就是那个海边的曼彻斯特那张衰脸。
哦、
啊，他弟演的那个啊？
对啊，
对呀、
啊。天哪，人真的沧桑啊！
是吧？他这个戏里真的两个人都好嫩啊。
嗯。
岁月真是把杀猪刀。
就是说，我现在看到阿弗莱克，只会想到。就本阿弗莱克的话，我只会想到前阵子看着他裸着上衣在海边，嗯，和超模嫩女朋友那个晒太阳的照片，身上的那个肉到处都是垮的。他的状态和那个谁 Hugh Grant 现在那个状态有点像，就是整个皮肉垮掉了。
天，他没有打玻尿酸吗？
但是我觉得 Hugh Grant 本身是那种。就是干瘦型的，就是他
确实
很难像 Ben Affleck 拥有这么有存在感的啤酒肚。
那你就想象一下，脸是 Hugh Grant 的，身体是马斯克的。
哦，
哟，看这个，我重看这个电影，我自己都感到挺折磨的。你还要拿这种硬形象来折磨我？哦。说到当年，就是说他不是说看了一部电影嘛，那部叫《Goldfish》，是当年他的，就是这部的导演那个凯文·史密斯的商业出道作，叫什么《Clerks》，我忘了中文叫什么。我那部我没有看，好像也是那种漫画店 R 级喜剧，他的就是应该就是他的舒适区吧。
嗯、
然后他当年和那一部纯女同电影是叫什么？一起参赛是当年应该注目度最高的两部作品，但是因为叫什么，因为女同社群这个题材就是简直就是商业化的反面词，所以就那部电影就是好评还是拿了不少，但是最后的奖都给凯文史密斯了、
哦、
然后那两个导演但是还是成为了关系比较好的朋友这个样子，然后就各自拍各自，然后他好像是当时说叫什么，有人看了就是在那场那个电影节里面，就是他是真的看到一个人在就是追了那个女同导演，然后但没有成功，然后但是他脑内就把他掰成了一个成功的版本，然后再扔给他的朋友兼修。我总觉得这个导演其实在莫名的地方很谦虚，但是又很拎不清楚情况，他看得我真的很懵。
嗯，
我听说他好像他弟弟还是一个同性恋，我不知道这个深贵这个角色应该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就是他只能说他证明他本人是不恐同的，而且他为什么老要拍同性恋题材是因为他弟是个 gay， 但是我就觉得他拍出来的效果又是那么的纸。哎，
我之前看到就是导演现在不是都挺大了吗？50多，嗯， 他就是前两天这个电影好像多少周年纪念日，然后他在自己的 Instagram 吧上面说，大家可能就是会讨论这个电影的社群意义呀、之类的，然后但是我当初没有想拍这样的东西，我只是想拍一个男孩在成长成一个男人的过程中失去了所有重要的东西这样一个成长故事。我当时看了那时候、我说实话我有一种释然的感觉，我就觉得就是果然是这样，这种感觉
他的 focus 应该就一直是在男主身上，虽然你说他没有得到足够的代价，我觉得好像也很难想象说一个不会死人的片子里面他应该受到怎样的代价。
不是就是你不觉得他最后只是让女主就是轻轻的抽了他一巴掌，并且还是说我不想同意是因为我太爱你了，就是他最后这段真的太幻想，就是就连女主生气了都是幻想那个样子。
而且拍的是比较柔化，但是说真的我觉得女主从他会怎么讲呢，就是一开始朋友阶段会跟男主这样的人往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心胸非常宽大的人，他可能真的是跟做慈善似的，就这个角色能够立住就是因为他整个人跟做慈善似的。
我觉得可能不太能立住，不过这个角色的存在本身确实就是在做慈善。
是，然后另一面说他受到的代价，他那个尊贵朋友不也跟他掰了吗，那个身贵朋友20多年了，我觉得这个代价好像比恋爱受的创伤要更大一点。
是，但我就是觉得这两人就是走的时候，我想说的就是他们两个结果上来说当然是让他受到了代价，就是都跟他掰了，但是就是这个就是一个电影它传达出来是一个情感上的冲击，我觉得从情感上来说你是感受不太到就是男主特别痛苦，因为他失去了一切，你就已经在看男主跟他朋友在展会里又开始打招呼，并且男主拿着自己创作的东西去跟女主道歉，换来了女主又哭了，就是情感上来说你感受不到那份痛苦。
我也不喜欢他加的这个结尾，
真的我就觉得他要停的话就停在他俩都回自己屋了。
结尾他那个朋友那个长镜头看得我好尴尬，
我也是我当时都没看明白他朋友在干嘛，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他怂恿男主去让他跟女主搭话。
这个深闺太努力了，
毛一侠
怎么那么爱呀，
真的
是看他我好难过。
不过整体来说我觉得设置他们也算三个人吧，都是搞漫画的，我觉得其实还就整体来说我觉得其实你分析细节你是能看得出来这个作品本身它是有尝试去达到一个逻辑的统一的，就是搞漫画那批死宅，然后再加上一般这种类型就是社会上也不太受欢迎，然后对就是很多对异性的幻想都是来自于那种黄片，所以、就是、
或者超级物化版的那种漫画，
对
角色都是个点缀，
就是那种感觉。然后所以说你说就是男主这个德性，
你说他的逻辑是自洽的因为死宅们就是对女性的接触很少
啊，对，所以我就觉得这男主本身，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非常，有连续性的一个那种会上 NGA 吐槽女人，然后天天幻想会有女同性恋爱上他，然后他和他如何的，就是他如何让一个从来没有经过人世的女人。然后第一次品尝到男人的味道，就我觉得他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完全就那种你在知乎呀或者 NGA 啊或者虎扑啊上面会刷到那种男的，让我就是有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是恶心中我又带着一丝怜惜。
你是真正的直女，我就会觉得他这个角色很真实，但是我不会，我真的是 扒干净了也找不出一丝联系来。
我也是。
哦，我当时去查这个电影说好像这么多年后，这个东西真的很奇怪，叫他不是就是凯文史密斯这个人拍电影，他也是那种莫名其妙搞一个漫画加 universe 的那种人。
对对对
对，然后我就看到叫什么，很多年后 Lisa 还是跟一个女的结婚的，但是他们代孕找的男主的种，我真的是看到我
啊，这样啊，
没有骗，
就是他把这个东西在他的漫画里续写了，
不是在他的漫画里续写的，是在他的故事里面，就是两个实际的角色。
哦，
你说就是他的凯文史密斯电影宇宙里面有了这样的彩蛋之类的吗？
对，
那个你记得中间不是出现了两个跟男主聊了好久然后特别厌女的两个，一个男的吗？你记得吧？
对，其中一个是导演自己吗？
那个人是其中一个是导演自己，然后好像他们就是他把这两个角色做成他电影宇宙里面就是一直会出现的东西。
对、
啊、
客串新剧，
那就像斯坦·史密斯、斯坦李一样。
我总觉得这种做法很有年代感。
不过
我觉得导演给自己捏的人设还挺好的，他那个朋友真的是一言难尽。
嗯，我觉得他俩一块出现就观感都不咋地。
我当时就在想这个片子叫 Chasing Amy， 但是女主都不叫 Amy， 直到他们俩出现之后、
嗯、
终于把这个事情解释了一下，我就觉得他解释的太尴尬了。
我觉得他 ego 挺大的，
他毕竟拍这片的时候也应该也就没到30，所以我觉得 ego 大也
是
很正常。
正常并不代表就不也没有不舒服。
那确实，
你要说他没到20，所以他 ego 大，我觉得是正常的。要是25以后，我就觉得 ego 不应该那么大了。
而且就是他自己做成一个有点睿智的形象出来之后，讲一个其实没有特别厉害，但是他自己好像觉得很睿智的故事，把他做成电影的名字。唉，
我觉得那段话真的完全不讲也没有关系的，这个片子完全删掉那段也不会有任何影响。
他肯定觉得那段表演是这个戏的体验。
没错没错，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用一些更聪明的办法把这个故事融入进去，而不就是不是这种很无聊的一个演讲形式。
我觉得这要是物语系列的话，就把那个做成有点像剧中剧似的。
不过说到这里，我觉得他们之前谈他们的那个性爱伤疤的时候，那个地方居然给了一些闪回，让我觉得就是莫名其妙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把成本用在这里。
我觉得这部戏好像还算成本当年还算高一点的了，他以前的更便宜，都不知道他哪儿拉的这么多
钱。一直在同一个公寓里。
90年代的独立电影就基本都很省钱。
嗯，
那个我回去看过一些，每一部都就让我觉得很穷。这种
也可以理解，
这种浪漫喜剧确实也不太需要什么多的成本。
嗯，
然后他那个雨中追逐戏还拍穿帮的，能够从那个窗子上面看到那个倒影上能够看到摄影班的人。
这种
理论上好像算是全剧比较高潮的剧情，居然能够拍成这个样子。他好像说是什么，他知道他穿帮了，但是他拍了好几个 cut， 就那版他觉得情绪最对，所以他觉得穿帮这件事情不是很重要。
我可以理解呀。
就是
我一开始因为我看的也是 AV 画质嘛，我当时没看到后面的摄影，但是我当时就是看见男主往回走的时候，我后面还跟了一条腿，我在想那可能是摄影师吧。然后后来又想了一下，就是因为那个高跟鞋的声音实在太明显了，然后看到女主扑上去的时候，我才知道就是原来女主的那条腿她是故意的，原来后面还有摄影师。
那段真的是拍的穿帮的超明显，因为我基本上不太会关注这些，但我一看还是看，
你看的是正版、啊、
我都没看到。
哎，像我这种看盗版的就只能看到女主的一条腿不错。
我看正版也没看到。哎，我在认真听男主演讲，
男主的演讲太尴尬了。但是我当年 看到这个片子还是有人截那段图觉得很浪漫，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虽然觉得就是说我们现在看这个片子会觉得它很脑残，然后讲的道理很明显，明显到显得很自恋，但是想到可能他当时的那些受众居然真的需要这个东西的时候，这有的时候不是对电影绝望，而是对人，对人的下限比较绝望。应该是真的有不少宅男看到，包括我们觉得很尴尬的那一段，觉得他好 deep 呀，都是很有可能。
我觉得很可能他们这么觉得。
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不看，你不考虑这个电影的上下文，你也不考虑任何背景，你就是单纯看那一段台词，我觉得他就是他是那种普世上的很适合抄袭的那种台词。然后很适合那种就是直男直女表白用的台词，我觉得他那个台词本身写的不坏，只是在这个环境里面显得非常奇葩。
嗯，我记得我当时听的时候，我在努力回想我的心情啊。我印象中，我最开始听他说他的就是说他只是单纯的在抒发他的心情的时候，我觉得写的还可以。然后结果听着听着，他发现他还是希望能够说服女主跟他在一起，我就是可能注意力就转到哦，原来他还没死心上，然后就没有
看就没，
我就太天真了，我真的太天真了。
我觉得你对男主拥有一定道德上的期待，我一看那个场景我就觉得，就是就算是当年我也觉得这肯定就是要搞了，我就还在想说这个不会太政治不正确了嘛，然后后面才发现他是个双性恋。
我可能就他说什么我就听什么了嘛，因为他一直在说就是他只是想把这个心情告诉女主，我就以为他们不是有目的的说这段话。
你好，
一定要告诉这种行为就是一种目的，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已经属于道德绑架了。在别人他如果很坚持自己的女同身份，就算他就是个实质的双性恋的情况下，
不会啊，因为那段的上下文是就是女主不知道男主喜欢自己，然后所以男主憋得太难受了，然后所以他当时说了之后，我以为他的意思是说我实在是憋不住了，我必须把这事儿告诉你，最后如果做不成朋友就做不成朋友吧，就是这种感觉。
我觉得可能这些比起他直接跟女主讲的话，是他更多在他那个兄弟面前表达的那种态度，就是要追到的，就是坚决不死、
哦、
坚决不死心的那种感觉是很强的、
啊、
死缠烂打。而且我觉得说真的，就是他跟他做朋友的那段时间，他送的那个蛋糕之类的、
啊、
我都觉得这都不像是朋友会做出来的事情。
对，他们俩那一段确实很缺乏真实感。
对呀、啊，我就觉得一般的异性友谊好像也不是走这个风格。
而且我当时纳闷、
就是、
女主好好一女同干嘛一天到晚的跟她花这么多时间待在一块儿。
我也觉得这个是最离谱的，
真的。
不过你到后面你看到她是那种，她会被写成是那种天没事跟男人乱交的类型，你又觉得那是合理的。
是，但是就是而且女主还专门从新泽西跑来纽约，怪大老远的。
他们一开始就是在新泽西吧？
不是，因为我看说男主住在 New York City， 女主住在新泽西，然后他俩都是新泽西出身的，都是同一个高中的，所以才说就是新泽西的那几个人老是看不到女主，因为女主老往城里跑。
那个朋友是约会的时候基本都是在纽约，然后男主的公寓也是在纽约。我是在想一开始的那个书店，就是他那个黑人朋友枪击的那个时候是在纽约、
哦、
还是在新泽西的、
啊、他那个黑人朋友哦、
那个、
我想起来了，就是我那个黑人朋友其实最开始我特别喜欢这个角色，我觉得他特别逗，结果后来他戏份没有特别多了。
他那个黑人战狼的那个状态我太喜欢
啊，真的他太逗了。
尤其是后面的后面他们俩买 CD 的时候，那个小孩上来，
对对对对，
他一下就切换状态，那
没错，他特别 pro， 他特别 pro，
特别有
一定要跟他营业一下。
哎，那个黑人战狼，但是我总觉得他开这种笑话，就是其实也不是特别 proper。
你说导演吗？
我觉得
就是一开始枪击战狼的那一段不是特别 pro，
是。
这个确实，那可能你就当它是时代局限性吧。
我就是一边觉得不太好，一边觉得太搞笑了。
可能毕竟因为我们是女人，所以会被女人的部分冒犯，但是因为我们不是黑人，所以不会被黑人笑话冒犯。
道德上觉得被冒犯了，但是就是情感上不会那么生气。虽然 unfortunately。
他这样一看真是冒犯了好多人。
嗯，
真的感觉他这种戏 target audience 真的除了白男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东西。
真的。
但是可能本来那个年代主要消费电影的就是白男吧。
白男白女吧。
那个时候学电影就是我觉得创作者其实是不少，观众我不太清楚，
不知道，
可能是我还是盯着女性创作者看了不少，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创作出来都是谁的感觉好像都是现在的人考古的时候看。他像这种漫画市场的话可能基本都是白人男，白人顺直男，他主要他划分的这个市场就太细了。但是所以这个片子当年商业成绩还不错，就是属于他商业上最成功的一部电影，也是
某种意义上感觉这个东西的定位有点像那个黑神话悟空。
为什么、
嗯、为什么
就是他的整体的内容和他的那个 target audience 是非常对应的，
那确实
非常契合，然后就有一种那种确实就是写给男孩们的情书。
唉，
但是写给男孩们的情书最后什么都没有落着，就感觉好像也我不是特别。
没有啊，他落着了就是觉得自己是一个 deep 的男人，这个心情可不是随便就能有的。
而且我觉得从结局来看，女主肯定是又被他打动了。
对呀、啊，先不说他俩能不能复合，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落着的那个，我觉得甚至比一个女人还要让他高兴。
就是有一个分手之后依然对你心这段关系心心念念的人的这种。
我觉得一个是人方面是这样，我觉得更多是那种他的自我满足吧。就是他觉得我在这个关系里成长了好多呀，我还放弃了我本来商业价值很高的大作品去创作一个小作，去创作一个讲我自己心路历程的作品去讲这个事儿。我真是太，就是我成长的太多了，就我懂得特别多，我已经成为了那能讲出 Chasing A Amy 的故事那样 deep 的男人。
哇，真的就是那种广告语都可以写当男孩变成了男人省略号。
嗯，
我总觉得当男孩变成男人这个话也好色情，
这戏本来也很色情。
哦对，我查这个电影的时候看到还有一个人狂爱这个片子，然后他自己是个跨女还是什么的，然后他拍一个纪录片，就拍自己当年这个片子多么被他 inspire， 就是多么激励了他还是什么的东西。然后
讲这心路历程吗？
对、
哦、
然后他就去拍社群影响之类，但我没有找到那个片名，好像还在进行那种影节的展示，他展了一两年我就没有找到、
哦、
我就如果闲，我本来想着如果下下来闲的时候我也可以看一眼，一是不闲，二是也没有缘。
没有
缘，但是就这么一想，就感觉其实这个片子可能除了直男以外，也还是有一些受众。我觉得当年的其实酷儿影片还是有一些的，但是可能直接展现社群的还是比较少一些。基本就是通常一个如果一个标准的女同电影的话，就应该就主要就是一个跟男的结婚的，然后就一个女的爱上了一个跟男的结婚的女的，是一个比较标配的、
嗯、确实
就是他不会讨论过多关于身份纠葛啊，或者自我认知，或者就是性取向这个词基本也不太会直接被摆上来，就是主要就是拍一个爱情故事，但是肯定会带有女性色彩之类的。我总觉得比较搞笑的是这个片子最后他居然还是真的是，虽然他的重心一直是这段异性关系，但是最后居然还是跟女的回去的，他没有再被排斥的。我觉得就是好像也想表达一下男主就是什么的唯一性嘛，就是这种比较自恋的、
啊、我也感觉
是就
是
是表达这种比较自恋的感觉，但用另一个方式想又感觉还挺独特的，因为那个年代叫什么，那个年代拍的片子基本上有同性要素的基本还都是悲惨结局的比较多。 就有一种很奇怪的心情，感觉时代剧 Goldfish 挺好看，但 Goldfish 是那种也 Goldfish 也不是爱情片，就是它有一段主要的关系，但是就是同性恋关系，然后它的整个是一个那种像社群漫谈的感觉，有点像 Frances Ha 的那种感觉，
哦、
就是，
感觉挺好看。
而且里面有一段是，就是那个女主，也就是那个导演本人叫什么来着 ，Jennifer Turner， 然后她去她的一个她有 crush 的铁弟家里，然后打开她那个橱窗，上面放着一整盒，就是。那一整篮全都是茶，我今天看到 TFS 的你的照片，我就开始回想起了这个片段、
哦、
他就问他怎么有那么多的茶，然后那个电影里面还有一段就是他们所有的女同叫什么朋友都在八卦他们这一对，然后但是那个 T 特别特别的羞涩，所以就什么都不愿意分享然后他们终于搞到一起的时候、
嗯、
他们就问他这段到底是怎么开始做的，然后他们就说他一开始先给他剪指甲
啊，
觉得很好笑，那个片子还是挺喜剧的，不过应该没有
中字，为什么有这么多茶呢？
我觉得就是女同爱喝茶可能也是个刻板印象、
啊、咱们要不要直接就一年节目总结、啊、
直接知道总结算，
对呀、啊，就是正好这一期前面短一点、
啊、
确实本来这片真的还讲了很多，
嗯，
我以为很有可以讲的，结果讲着讲着我就感觉我没有提前想这个事情，然后我就从我觉得可能可以讲的比较多的片子里面开始挑，但是挑完了之后我觉得好像还是有挺多可以讲的，但是实际上开始讲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很值得讲的，
我感觉就是虽然有很多可以讲的，但是就有点像是嗯，看完电影之后从电影院出来然后生气的讲了20分钟，然后就没有说能够就是兴致勃勃的聊2个小时，你懂吧？
确实，那确实我们目前那既然聊到这一个，我们目前聊的最顺畅的一期是哪一期？就是觉得有特别多的感想、
嗯、
而且很顺的能够从不同的方面展开去讨论的是哪一几期？
好问题，让我打开我们的 list。 我觉得降临那期讲的比较顺吧，我印象中
我觉得好像
我觉得
潘女士聊的那几个
让我恬不知耻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每一期都很顺
忌日快乐
好像确实
一点都不顺，
对，忌日快乐不行，忌日快乐不行
那期是因为我的网很烂、啊、
是这样吗？
那期是因为我网烂，我一直你们俩说我在卡，所以就大家都不想讲了呀，
也是有这个因素、嗯、但是好像忌日快乐硬要我憋我也憋不出什么，
我也是，我觉得那个说不太出什么东西，
我本来有很多可以讲，但因为我网卡就是我自己我不想讲了，所以我也不想引导了、
哦、我就是很需要你领导的那种，
对对对，
我觉得手无那期其实我觉得我们前三期都是很顺的，越到后面越讲不出话来，我看一下这个，对吧，前三期我们觉得我们各自有各自可以讲的东西，
嗯，
然后后面几期比较顺的就是降临，哥本哈根也还比较顺，
我觉得我在连续两期堕落天使和神枪少女之后吸取了教训，
其实有顶天聊的挺顺的，虽然我不是很喜欢这个作品，
对，我觉得
他
聊的挺顺，
因为角色比较多，
你东西越长就越好聊、
嗯、我也这么觉得，就是像书啊之类的都比较碎嘛，
对啊，细节就会多嘛，你像哥本哈根这种东西、啊、因为它有场外信息所以很好聊，
嗯，
但像你这个电影就是因为它本身一个多小时的东西，它能聊的东西真的就有限，而且它节奏还比较慢，
嗯，
我觉得它节奏很快呀、
啊、我也觉得它节奏快，但是我觉得它就是能聊的内容本身可能不是那么多，然后不像是比如说降临你可以去聊他的那个量子物理吧，是不是那期是不是小探给我们讲量子物理、啊、
我们一直都在讲量子物理
我们连着讲了三期量子物理，
对 对, 对，总之就是那期也可以去讲就是科学，对吧，然后也可以去讲语言学，就是它的内容很厚重，
嗯，就主题越多越好聊，
嗯，
尤其像主要你这一期再加上一些什么同性恋或者酷儿的东西，跟我们大家就跟我们的知识储备没有那么搭， 跟我的跟我的不搭，跟你可能要搭一点。
我觉得就是如果我要开启写 essay 的心情，我可以聊很多，但是我现在进入不了那个状态。
我觉得咱们这个podcast 不太是那个状态的，就是
比较
就是更加闲聊一点，所以不太会严肃批判，也不是严肃批判，就是 critique。
那反正我们其实本来应该是在十二期，也就是理论上一月一更的节奏会做完一年的那个节奏去总结，但是我们做前几期的时候给忘掉了这件事情。那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我们做过的这过往的十三期，包括这一期的话就是十四期节目里面，比如说最就是
哎，我觉得可以这样啊，就是每个人可以说另外两个人推荐的那几个东西里自己最喜欢的和最不 get 的吧。
我最喜欢的应该是，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应该是降临的原作小说，因为我之前就没有看，而且看电影的时候其实我是很不，就是我完全是摸不准这个片子的重点，但是看小说的时候还是觉得比较直观。而且那段时间我就借着降临看了，就是歇歇续续看了更多的科幻，觉得对我的知识储备有着较多的增长。反正我本来也是一个看不动硬科幻的人，就是降临在一个在故事讲得很好的前提下，它的设定其实也还是比较充足的，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那个平衡点上，所以我看的就是借此我就觉得看科幻压力没有那么大了，就更愿意看一些，所以我对这期就这个故事和泰德江还有降临都很满意。
我也是很喜欢降临那一期，就是而且还有这个作品的原作小说。不过要说的话，我其实觉得就是可能跟小辉说的差不多吧。我是比如说手无，我之前没有看过这种日本推理，然后每看完手无和魍魉之后，我都自己又看了好几本推理小说，就是感觉平常自己不会去主动找着看，但是看了之后就会更加被调动起胃口，就是那样的体验很开心。
但你看的都是东野圭吾，我真的扼腕叹息。
那我没办法，我在图书馆随便就是抓了一本嘛。
哎，看东野圭吾还不如不看呢。
不不不，但是我看完手无之后，我看了那个无人生还。
啊，恭喜你。
对呀，我至少就是看了应该看的这种经典。
你怎么还不看罗杰伊啊？
啊，不是，我先看了罗杰伊案，再看了无人生还。你当时给我推荐之后，我第一个看的就是罗杰伊案。
罗杰伊案太好看了。
但是罗杰伊案就是你一旦说了它是续鬼，就是这两个字就已经剧透了，所以我就特别希望我是小学一年级看。
我觉得你要完全没有接触过的话，你为什么会知道续鬼是什么呢？
啊，因为字面上来说，叙述轨迹就是指的不可靠的作者，就叙述者嘛。而且我虽然完全没有接触过这样的就是正经的推理作品，但是续鬼这个概念还是知道。
啊，
因为
他那个因为是开创性的，
对呀对呀，
他太开创性了，
就很经典嘛。
对，但是表现起来就比较简单。
对，我就是，所以我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本身很厉害，但很可惜我没有能得到它应有的那样的情感冲击，就是没办法那种感觉。
现在有很多书，就是你知道它是续鬼，你还是不知道它鬼在哪个鬼地方。
哦，
就只有到看到最后，有一种很崩溃的心情，说这个
东施效颦哈。
但是看到这一步就是搞到鬼到这一步就不好看了。
嗯，
不过是我觉得手无的续鬼就属于一个还比，其实是我觉得手无最值得的地方就是它的最后的续鬼，看的就是前面会看得我比较无聊，但是到最后就跌宕起伏。这样看来手无也还是不错的，而且手无我跟你女装那些聊的好多。
只要是我的话，我可能最喜欢哥本哈根吧。
嗯，
因为太喜欢量子力学了。
确实。
你不是还为了这本书去看那本科普书？
哦，对，但那个也不完全是为了这本吧。之前还看了一部量子力学史话的网文。
哦，是吗？
他有一部网文是很幽默的，他是通过搞科研来提升他的魔法水平。
哦，是挺有意思
的。什么东西？
就是你，他那个故事的设定是，如果你超越你这个时代的所有人，发现了一个。就是你的科研是真正的有突破性的科研，这个宇宙就会给予你回报，然后你的魔法就会变得非常的强大。
哦，感觉本来就做不出 impact， 博士们压力更大。
别骂了，
好残忍啊！
看这个东西是为了看做科研做得好的人，他的人生有多爽。
哦，那确实
另类学术爽文。
对对对对，
哇，超爽的。而且因为是穿越，就是因为是男主是从地球穿越过去的，然后就是说地球，比如说我们现在那个科研不是已经进展到量子力学了吗？但是他穿越到的那个地方，就是刚刚开始有那个就炼金和化学的这个分都还没有真正完全分明白的那个时代，啊，你想他拿地球的知识去到那个时代的那种爽。
哦，
就他也不用自己搞科研，他就是抄就好了。
那确实，他就是把这个技术给传播过去。
我觉得文超工系的爽文是最好看的。
那我总觉得说不喜欢的作品感觉好缺德。
肯定会说我的。
因为你不能说你自己的，所以你总是可以挑一个人伤害。
哦，不过因为最喜欢的都没有我的，所以已经被伤害了。但是好像没有办法，因为我的口味就是这样。
我觉得主要是我们都太喜欢小探的口味非常的叫什么
大众，
然后又非常的对跌宕起伏。充满了商业片的快乐，而且就算忌日快乐这种片子也是看了和不看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不会造成情感上的伤害，就是你的高分比较高，低分也不会太低。
我就是在想跟真的挑这个是一门学问啊。
对呀，啊，我觉得因为有的时候你是想让对方看自己知道或者喜欢或者觉得可聊的东西，但是你的预判就很可能不一定特别准。
我觉得就是我在堕落天使和神枪少女之后学到的就是我不能光挑我那个时期正好觉得想看想聊，或者说是我看了之后一直没人跟我聊，所以单纯把它拿过来，我应该有一个预判。
我其实还挺喜欢堕落天使的，我不知道小红给你留下的创伤有多深。
我没有，我觉得堕落天使就是我后面又最近又多看了几部王家卫，然后发现堕落天使居然真的就是我最不 get 的那一部，我就觉得我真的有一点对不起小。
不可是不，堕落天使本来就是这样啊，就是大家比较不 get 他，就算王家卫粉可能也没有特别 get。所以要是比如说像是花样年华那种东西，我根本就懒得拿来讨论啊，就是大家都讨论，就是我光看别人的讨论就也无所谓了那种感觉。但是因为堕落天使就觉得 get 的人不是特多，我才觉得啊想跟你们讨论。
哎，但是其实有些电影我就觉得质量比较好，我觉得其实大家看了也不亏，但是大家看起来抵触情绪都会比较强，我到最后都觉得。
我觉得巴里林登就是这样的，就是那个虽然说感觉是一个大部头然后又比较老，但是看了觉得很好看，就是挺有收获的。
对，但是不少我喜欢的片子都属于这个范畴，但是大家投票的时候都已经会把它投出去。
就我觉得丽女士接受度更高一点，我这种看完就空虚的东西，因为我的 SE 太高
了。不够刺激。
我不喜欢这种太虚无的。
但这种片子属于我的审美区间，所以其实我们
SE 太高了，就是喜欢血浆。
喜欢现实的刺激，不喜欢这种过于精神的。
但是我在想，坠楼的审判算很像你说的那样很虚无吗？但我觉得它剧情还是比较真实的。
没有啊，
这个戏还蛮现实的呀。
坠楼体审判很刺激，而且一直在法庭上高强度的在那审判，
而且它的故事很抓马呀。
对呀，啊，对呀，啊。
嗯，这倒也是。
不过坠落的审判因为在你推荐之前我就已经看了，不是就是你把它选过来之前就看了，所以不会把它加入评判的那个 list
标准。
对，
这倒也是。但我觉得巴里林登也很抓嘛呀，
就是没有那种刺激感，就是你要说它发生了什么事儿，那确实是 drama 的，但是它呈现的那个方式就像是看小说，也不是看小说，就是看童话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就是你说一个故事它自然是会有波动的，会有那个起伏的，但是它的那个波峰的值是不同的。巴里林登就是属于波峰比较低的那种。
对对对，是的。
Chasing Amy 属于波峰较低的作品。
较
没有啊，我觉得 Chasing Amy 是属于波峰超高，但是它的波形非常混乱的。哇，我真的就是那个好朋友说 sure 的那个瞬间，我的心脏都快要爆炸了。
我记得中间有一些说什么好朋友喜欢他之类的，我其实在电视机前面还挺激动。
我一开始看那个豆瓣的那个梗概，我还以为那个男二跟他反目是因为他也喜欢女主，结果后来发现他居然喜欢的是男主，
挺
这就是一种惊喜吗？
挺惊喜的，挺惊喜。
但是我有的时候就觉得，虽然他们如果真的要三 P 实在是太侮辱女主了，但是我有的时候看到这个深鬼也突然很想把他加入这样的场景里面看一下，就是那种。
那我觉得你其实更想看的是抹布男二，
嗯嗯，
还要去外面约他，他可以跟那个黑人朋友配平，
哎呦，罪不至此啊！但是他们可以那种就是在漫展的 panel 上面，黑人朋友以战狼的形态强奸他，
打败白人 supreme，
他确实会这样做耶，
对吧？
然后那个基友就辞掇
了。为了给男二找个瓜，咱们太拼了吧？
惩罚他，我可以，我会蛮想看的。
嗯嗯，对，绝对是爽片。
直接把男二做成 hand cop， 我觉得不得不说，看到这种充满艳女词汇的东西，我都忍不住把这些概念记下来，想使用在哪些男性角色身上。
hand cop
是
什么？
对，但是我觉得男二还挺适合被做成这样的手铐型，
确实
就是找不到两个瓜而已。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将要一起鉴赏日本漫画家八木教广的漫画作品大剑，那就下期再见了，拜拜
拜
拜
拜。